的存在可能比较有一点困难，因为你们受的教育是，唯物论，你们所受的教育是否定精神的存在，或是灵魂的存在，人死如灯灭，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好，所以第三是表明有灵界存在的事实，第四是要表明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撒旦也好，恶人也好，地狱也好，全部都在神的掌控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地狱、撒旦和所有的罪恶，包括罪人，他们在关系上是与神隔绝的，relationally separated from God，但是他们是在司法上，judicially in the presence of God，好，在司法上是在神面前被神所惩处，也就是说，地狱都在神的面前。大家可以的话，把几节经文写下来，《箴言》15章11节。阿摩司书9章2节，诗篇139篇8节，启示录14章10节，这四处经文告诉我们，地狱都在神的面前。好，那么我现在开始，先1分钟看各位什么问题吧，然后我们就开始。今天继续第一章和第二章。
牧师，我问小问题。那个，在圣经里好几处，包括创世纪里提到这些，天使都中文翻译都写的神的众子们，神的儿子们，包括撒旦在内，就即使他犯了罪，还称他为神的儿子。所以这个从这个 relationship 来讲，是不是跟人不一样啊？人要犯了罪就跟神彻底脱离了。
这个要好几处不同，不管是约伯记、是但以理书、是创世纪、是启示录，都 touch 到这些问题。但是你要知道，它是在不同的 context 底下，它有不同的理解或解释。比方说创世纪，这个。第六章，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创世纪》第六章，它上面怎么说呢？他说这个，世上第六章哈，他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那这里面呢，神的儿子不是指天使那些在内，因为耶稣说得很清楚，耶稣说天使他们不娶也不嫁，天使是一个灵体，没有肉体，他们不可能结婚。那么这里神的儿子是指什么呢？我长话短说，是指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夏娃所生的，就是生了这个该隐跟亚伯之后，当然其实他们有很多的儿女，只不过是圣经呢不是全部记载下来，只不过是抽样性的，要带出一个属灵的功课，所以神的儿子是指赛特的后裔，那么人的女子是指什么呢？指该隐的后裔。也就是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这个敬虔的后代跟不敬虔的后代，他们呢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就造成了很大的后果，主要是这样。那约伯记里面所说的神的众子呢，其实没有包含撒旦，它可以指天使跟 已经睡了的圣徒，包括这个已经死去的睡了的这些基督徒，他们都是神的众子，他们都出现在耶和华神的面前，他们也亲眼可以看到耶和华神跟撒旦的对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曾经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死去的家人亲戚他们是基督徒，他们睡了以后，他们的灵魂到了天上，他们在天上会不会看见我们呢？谁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的声音大家听得到吗？
听得到。
谁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大家记不记得路加福音十六章死去的乞丐拉撒路跟那个财主啊，亚伯拉罕跟阴间的财主的对话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属灵灵界里面的一个奥秘。他说我们当中有一个很深的鸿沟，我不能够到你那里，你也不能够到我这里来，可是呢他们都彼此看得到，也就是说阴间看得到天堂，天堂也看得到阴间。那么我们死去的亲人他们在天上，他们看得到我们在这个物质界，在这个地球上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们都看得到，那更不要说神了，神的眼目是遍察全地，所以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好，那么现在我回到我们正式的主题，请你打开你的圣经第一章约伯记。约伯记第一章，这里面讲到请问约伯对他儿女们的态度是怎么样？谁回答我？
我觉得约伯他很注重他儿女的圣洁在神的面前。
很注重儿女的圣洁，他很注重属灵的教育。第一，这是第五节给我们看到，然后第四节给我们看到他们家庭的关系 fellowship 是非常的亲密，所以他们的家庭是一个美满的家庭，有见证的家庭，有爱的家庭，有互动的家庭，他们家庭又是尊主为大为圣的家庭。好，那么约伯的家庭值得我们这个。第二，神的众子，刚才立峰已经问到了，这里面包含天使跟已经死去了睡了的信徒们。那么神对约伯的评价我们都已经知道了，说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对不对啊？好，然后你再注意第二章的第三节，神又加了一句话，神说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所以约伯在神的眼中是一个非常好的义人。好，现在请注意，当恶者魔鬼撒旦在神的面前控告他的儿女，你注意哈，请各位看第九节，一章的第九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你注意哦，你我敬畏神是无故的吗？ 魔鬼的角度是怎么看呢？你特别注意，魔鬼的角度 是怎么看呢？第十节，魔鬼说，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护卫他吗？和他的家吗？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第十一节，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魔鬼他是用负面的眼光看神的儿女，神是用正面的眼光看罪人。那你注意，魔鬼常常会挑衅甚至离间破坏，魔鬼用各种的方法，而且魔鬼实际上是在灌输给基督徒一个错误的观念。什么观念呢？就是如果你我信靠耶稣，如果你我会敬畏上帝，那是因为神赐给我们地上一切丰富。然后魔鬼就故意说，假如神今天许可你让你的地上的财产被除去的话，你对神的信靠和敬畏就是骗人的。其实这里面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魔鬼认为信神的人是从神那里把神当摇钱树，也就是说，如果你信神，神会赐福给你，让你多财多什么都有的话，那这个神才是真正的神，他才是爱你。可是再从另外一个反面的角度来讲，也是给我们一个思考，如果神没有祝福我地上的财富，我是不是还是持守心中对他的纯正敬畏他呢？所以这有两面的。那么再来你看第二章，第二章第四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第五节，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同样的，魔鬼认为，如果神爱你，神祝福你，他如果是真正的神的话，他一定保证你健康，不会生病。这是魔鬼的诡计和策略。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假如我们今天身体得了疾病，我们是不是仍然持守心中对神的纯正，坚定的信靠他，仍然敬畏他，爱他呢？所以这要从两面来看。好，那么我现在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在你的信仰里面，我们平心而论，你对神的认识和对神的持守和对信仰的持守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你对神的认识，还是根据撒旦放在你心中一个错误的观念？如果我信了耶稣，他一定会是我的摇钱树。如果我信了耶稣，他一定保证我不会生病。我想要买 lottery， 我中1亿美金，然后我奉献5000万给教会。如果我们的信仰是有丝毫这种偏差错误的观念，我们的信仰都出了问题，也中了魔鬼的诡计。现在再请问，哎呦，我的电脑出问题了，糟糕。OK， 请大家注意看，在灵界所发生的事情，约伯是完全不知情。这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的渺小，神跟撒旦之间的对话，约伯完全不知道，我们也完全不知道。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除非神许可，撒旦才敢动我们的汗毛。那么神就许可撒旦动约伯的汗毛。什么汗毛呢？把他的财富夺走，儿女都夺走。你注意，有四个人都讲了同样的一句话，顷刻之间突然发生了四件事情。这四个人来向约伯报告说，哎呀，什么突然，怎么顷刻之间，怎么房子毁了，仓库毁了，牛羊都死了，女儿也都死了，被杀了，然后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连续四次，各位有没有发现第十五节、十六节、十七节跟十九节，连续四次四个人来向约伯都用同样的话说，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突然间什么没了，突然间什么没了。但是你特别注意好不好，请 Jennifer 荣民姐妹你帮我们念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好吗？
好的。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欲望，或作也不忘凭神。
好，谢谢。再麻烦荣民姐妹你帮我们读二章的第十节，二章的第十节。
约伯记第二章第十节，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哀，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
好，谢谢。你注意第一章的赏赐与收取，跟第二章的得福跟受祸是平行的。也就是说，请注意，基督徒一定要有正确的观念，得是神给的恩，失未必不是神给的恩。我再讲一遍，得是神给我们的恩，失未必不是神给我们的恩。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有一个干妈，因为我母亲在我一岁半就过世了，那个时候她得的是 pneumonia 肺炎，那个时候是 incurable， 所以我母亲在我一岁半就过世了。那因为我那时候小时候旁边就是教会，我有机会到教会。那有一个姐妹，大概我那个时候才二十岁，那个姐妹呢五十岁，她看到我很喜欢我，她想收我做干儿子，她自己也很有钱，她自己是从香港来的，但是她的国语普通话说得很好很好，她也在那个教会，她非常喜欢我，她也知道我母亲很早就过世，所以她愿意收留我做她的干儿子。她是一个很爱主的一个老姐妹，现在已经回天家了。她跟我讲一件事情，她说她原来是就是基督徒，他信主信了很久，可是他贪爱世上的这些荣华富贵。因为我的干爹是一个在香港是一个大商人，很有钱，所以呢赚了很多的钱，他很喜欢珍珠宝贝、项链、戒指、耳环，都是买最昂贵的，他每一天拿在手上把玩，爱不释手，他的心完全被这些给抓去了。有一天晚上， 他们正在睡眠的时候，突然两个烟面大盗闯到他们家里，拿着刀顶着他们的脖子，叫他们把钱，咱们中国人说财不露白，他露了太白了。结果呢，烟面大盗要他把钱全部拿出来，保险箱通通打开，神把他的这些偶像全部夺去，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得福受祸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神不直接降祸，神借着撒旦来成就神要成就的美善的旨意。我的干妈从那个时候开始，她跪在神的面前，彻底的流泪悔改痛悔，她把她的珠宝项链当作神，神把她的偶像夺走。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跟约伯一样，我赤身出于母胎，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事情上，约伯包括我的干妈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以前讲过了，对于基督徒来讲，没有 accident， 都是 incident。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的一生都是在神的手中，不管是好是歹，是福是祸，是吉是凶，是顺利不顺利，全部都在神的手中。我这一生，我经历太多，看到神真是掌管我一生，看到连最小的事情他都掌管，我真是心里充满的惊叹，不得不在这位神面前说，主啊，你太伟大，你太奇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去经历神，神往往借着坏事让我们经历他。我的干妈在那一次她彻底的回转，从那时候开始，她整个生命被神翻转，迫切的追求神，不再贪爱世上这些东西。我的干妈何等蒙福啊，我自己也想，我何等的蒙福，我算什么？我只是一个最普通的小三难，我李军只是一个小三难，神却借着这样一个敬畏爱主的一个老姐妹，她竟然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的大。弟兄姊妹们，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们不是从神手里得福，我们不是从神手里一样得祸吗？但是注意，神是赏赐福分给我们的神，神可以借着他许可恶者魔鬼所给我们带来的祸成为我们的祝福。因此得是神给我们的恩，施未必不是神所给我们的恩呢。我希望我们读约伯记一定要看见这些。可是魔鬼正好相反，魔鬼说，李军啊，如果今天神夺去了你的健康，那是神不爱你了，那是神没有全能了，那是神不信实啊，那是神根本是骗人的神。如果我们中了魔鬼这一招，约伯记一章二章给我们看到，用健康财富来作为神祝福人的标志，那我们就中了诡计了。这也就是今天不少教会走成功神学，搞灵恩，就落到这种地步了。约伯闻到这些噩耗，约伯没有犯罪，口舌没有犯罪，得罪神，约伯好不好？请回答我。 啊，约伯好不好？
很好，
很好。
我们都比不上约伯，可是像约伯这样的人，为什么他反而更要认罪呢？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往后看了。好，我下面请注意，约伯对神，神对他的自豪，对他的夸赞，我们已经在一章的三节跟八节里面我们都看得到了，二章的三节跟一章的八节，这个我就不重述了。现在请注意听下面，上次我讲到灵界的势力，神的势力范围，撒旦的势力范围，天使的势力范围，人的势力范围，大家已经都清楚了，知道吧？没有问题了哈。啊？没有问题哈。我今天要再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大家知道哈，我们的这个宇宙之大，整个地球在整个宇宙里面，我们呢，你要知道为什么神似乎浪费这么大的空间。既然我们的银河系，你要知道宇宙有1000亿个银河系，我们的银河系又有1000亿个太阳系，而神的创造的核心仅仅放在这么小的一个地球上面，神的救赎的作为仅放在这么小的地球的上面，大家知不知道原因在哪里？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再请问各位一个问题，有没有外星人？有没有 UFO？ 耶稣的救恩有没有涵盖外星人？谁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
没有。
是谁回答？
李敏。
哦，还有呢？
有外星人，但是有没有对他们的救赎不知道。
是不是刘红？
嗯。
好，还有呢？
应该有外星人，救恩也应该临到这些外星人，因为一切都是神造的，神要造他们都会给他们留一条出路。
OK， 好，谢谢立峰。还有呢？哎，我 come on come on， 我喜欢大家有回应了，要不然我上这个课觉得没意思了，所以我喜欢在教会聚会面对面的。
没有外星人。
是谁讲的？
王云。
王云，好，谢谢。还有呢？
有外星人。
是谁？请问你。
王
礼琴。哦，王礼琴。 OK， 好，谢谢。还有吗？
从 Bible 里面讲应该是没有外星人，但是理智上面觉得好像有外星人。
OK， 谢谢你，关元宏。好，时间的关系请注意听，有关于外星人的问题，有关于甚至复制人，有没有复制人的问题，圣经其实都有答案，因为神是预知的神，而且神他在他的话语里面给我们看见他的话语的全备性，神太奥秘了。我先简单回答各位，没有外星人。为什么这样讲？你去看希伯来书，讲到身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神给他预备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外星人没有身体，外星人的躯体不是像我们所看所想象的。那么为什么有外星人飞碟的这个问题呢？撒旦蒙蔽人的眼睛，撒旦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了，所以撒旦用科技的方式来蛊惑人。 撒旦把沙满主义，也就是一种东方的奥秘神秘学配合的当今的科学来混淆今天的世人，让人否定神的创造，让人看见其实撒旦正好做了一个反证。什么反证呢？他用外星人其实更衬托出圣经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身体。耶稣基督既然是宇宙的主宰，他就是耶和华上帝。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取了地球上人的身体，不是取了外星人的身体的形象和样式。耶稣基督不可能为外星人舍命，耶稣基督取的躯体是你我肉身的躯体，耶稣基督是救赎地球上的人类。而神知道撒旦魔鬼他的日子不多，就把东方的神秘学跟科学来混淆起来，蛊惑今天的高举科学万能的世人来欺骗我们，来搅乱圣经神的话。可是神的话安定在天，搅乱不动，因为希伯来书还有整本圣经已经给我们很清楚的答案了。时间的关系，我不可能一节一节去给各位读了。那为什么神创造这么一个大的宇宙，他仅仅把人类放在这么小的一个地球上？整个人类的历史的进程和发展，我们看见神只在这个地球上彰显他的作为跟救赎的工作跟引导的工作。从埃及帝国到亚述帝国到巴比伦帝国到马代波斯帝国到巴比伦帝国啊，不，到巴比伦帝国，然后到马代波斯帝国，然后到希腊帝国，然后到罗马帝国。这几个帝国是在圣经记载1600年这一段时间所被列入在圣经的记载里头。为什么圣经只让我们看见神在这个地球上的作为？如果他是宇宙的神，如果他在其他的星球有别的创造的人，他应该把他在其他星球上他的创造和作为应该也列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而魔鬼就趁着这个所谓的空隙来搅乱世人的心，蒙蔽了我们世人的眼睛，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如果你相信有外星人这个东西呢，我也不能说你犯罪或你错，因为这个东西呢确实没有人有证据，连美国的 Pentagon 国防部坦白讲也并没有证据。那么尽管有许多人，你说是科幻小说家或者是心理学家或是社会学家或是科学家，不管他们怎么样子说，但是我绝对相信没有外星人。那么否则神自我矛盾。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是求神怜悯我们，你既然是神的儿女，你一定要持守真理圣经的话，你一定要坚定相信圣经里面的每字每句话。耶稣说得很清楚，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一字一句一点一话都不能够废去，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耶稣他讲这个是因为希伯来文啊，他们那个时候讲的新约还没有启示完成，是指旧约圣经，而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所以希伯来文的字母有很多的字母，你只要稍微一点点出了差错，整个的字母就变了。所以当耶稣说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耶稣实际上是讲到那些文士在抄写的时候 他是非常的谨慎的，一抄错了就会造成笔误的。那很多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们啊，如果我们好好读圣经，你就越来越确定今天魔鬼怎么样子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诡计欺骗人蛊惑人，要弄得你七上八下的，我们都不被动摇也不被蛊惑。身为神的儿女一定要如此，一定要如此，否则我们基督徒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亏欠。那么现在个问题来了，大家注意听，在1909年的时候，法国的一个天文学家叫做 Eugene Antonidi， 他用了83厘米的望远镜证实了并没有所谓的火星运河。当他证实了这件事之后，所谓的火星人的想法，当然我相信包括外星人，已经逐渐的被抛弃了。而1965年火星探测器4号飞临到火星的上空，拍下了它的荒凉的这个地表的图像，人们呢就更加放弃了火星上有任何生物的想法。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古生物学家 Peter Ward 以及天文学家 Donald Brownlee 他们共同出版了一本叫做《稀有的地球》，英文叫做 Rare Earth Why Complex Life in Uncommon in the Universe， 中文翻译就是稀有的地球啊， Rare Earth， 然后 colon Why Complex Life in Uncommon Why Complex Life is Uncommon in the Universe。 这本书宣称了尽管宇宙中低等生物可能不少，但是要发展到像人类这种高等生物的机会实际上是微乎其微的。
高等的，
那么普林斯顿的物理学家 Princeton 物理学家 Robert Dicke 在1961年提出了人类原则，英文叫做Anthropic Principle。 在这本书里面呢，在这个论文里面，他提出了整个宇宙的最深层的结构上来看，似乎是单单为了人类的存在而设计的。尽管有人说，这么大的宇宙中若是有我们人类实在是有点浪费空间了吧，请注意弟兄姊妹们，这正是神刻意为人类创造如此浩瀚的宇宙，为了叫我们赞叹神的伟大和神的宏恩。感谢赞美主，我不知道我没讲清楚，似乎神造了这么大的宇宙好像浪费了，可是神的所有的活动的核心就在这么小小的地球上，神要让我们看见他的伟大他的浩瀚。就像神为什么当初拣选弹丸之地的以色列而没有拣选中国，因为中国太大了，历史太悠久了，5000多年的历史，神却拣选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小的以色列。以色列只有台湾的1/3大， 为什么这么大的浩瀚的宇宙，神只拣选在这么小小的一个地球？神的逻辑和神做事的方法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正是因为以色列这么顽小，这么渺小，才彰显出神的大能。如果神当时是拣选中国，那么我们会说，不是神，是因为我们地大物博，我们强盛，我们人多，我们的历史跟文化悠久，是我们的大能，不是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连以色列中国神是如此，地球宇宙神何其不是如此。我先停到这，看什么问题吧。做老师最怕的没有回应啊。那你们的意思是我们早点下课了？没有回应。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回应？还是大家都在睡觉？
张牧师，谢谢你那个回答了我很长时间一个问题，就是宇宙为什么这么大？我是相信，除了人类以外，没有外界的生物的。但是我是不明白为什么宇宙一直宇宙这么大。谢谢牧师。
你是哪一位啊？请问？
张黎。
张黎，哦 ，OK， 谢谢你，张黎。我告诉各位，其实圣经里面有太多的奥秘了，我们需要去思想，我们需要好好的去读，我们才看见从字表象上好像我们看不出什么，但是字里行间透过圣灵内住在我们里头的圣灵，它会开启我们的悟性和智慧，让我们能够衬透万事，属灵的人能够衬透万事，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的话太深邃了，神的话太奥秘了，神的话太伟大了，神的话太丰富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关键是我们要不要好好去读，去挖掘，去挖掘，去挖掘，去挖掘，去挖掘，去领会，去体会，去得着，去领受，去思想，去揣摩，去好好的研读，然后好好的遵行。你越读这本书，你就越赞叹神的伟大。约伯记第一章跟第二章有撒旦的出现，请问各位一个问题，为什么从第三章到第四十二章再看不见撒旦任何的角色了？谁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撒旦只出现在约伯记一章二章，从第三章开始，撒旦就从这个舞台就下来了，再没有任何角色了。谁知道原因在哪？回答我，不回答我，我们就早点休息停课了。
他做完他该做的事情，或者是神允许他做的事情，所以他就……
对不起，你的声音我听不太清楚。
OK，
不可以调。
因为他反正他做的事情都是神允许。
抱歉，抱歉，听不清楚。请问你哪一位啊？
我是物理兵，我不知道为什么听不清楚，是可能是……
我听不清楚，对不起。
我是物理兵，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李兵。李斌啊，怎么你的声音这么模糊啊，昏昏的，昏昏的。
我也不知道，是现在听得清楚吗？现在 Okay.
OK， 好，请讲，李斌。
哦，我是说那个，因为他的撒旦的作为是神允许的，所以他已经做了他允许所做的事情，所以他就没有他的事了。
哦，他不是没有他的事儿。我告诉你，撒旦其实在整本圣经里面都有他的作为。啊，这个我要讲，神在做工的同时，撒旦也在工作。整本圣经里面，你注意啊，太奥秘了，各位要好好读神的话呀。整本圣经你看到的都是神的作为，好像看不见撒旦的作为，可是整本圣经里面同时又看见撒旦的作为。为什么会如此？在约伯记，我们看一二章，你看见清楚看见撒旦有作为，可是从表面看撒旦从舞台退下，可是实际上三章到四十二章撒旦仍然在工作，只是你肉眼看不见，可是用心灵的眼睛就看见了。所以保罗说属灵的人能衬透万事。所以弟兄姊妹们啊，拜托拜托，一定要好好认真读神的话呀，拜托各位，一定要。将来我们到了基督的台前，耶稣说，李君，你有好好把我的话认真的读吗？你读了多少遍？你到底读出了什么？你对我的认识又是什么？等等等等。哎呀，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啊，为什么撒旦从第三章到四十二章就退出舞台，再也看不见他了？还有谁可以这个？好，没有人回答。好，那么请注意哈，整本圣经它的核心是神本身，是耶稣基督本身。整本圣经的焦点不是别的，是耶稣基督。当你在看见神的作为的时候，神一方面不要我们的 focus 放在撒旦的身上，可是另一方面，神又在他的圣经里面又让我们看见撒旦的诡计和工作。你要知道整本圣经都是 paradox。 现在坊间有不少的基督教的书房，他们的书房里面有许多有关于介绍撒旦的书，搞得人心惶惶，搞得人鬼鬼祟祟的。其实这一些书我不能说它一定错，但是我要讲的是它实际上是帮助撒旦魔鬼，要我们把 focus 更多摆在研究撒旦，那就中了魔鬼的诡计。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是要我们把 focus 放在神身上，而不是撒旦的身上，但是另外一方面又要我们能够认清撒旦的诡计。所以整本圣经旧约看不见耶稣基督，可是全部是耶稣基督。新约旧约表面上看魔鬼撒旦很少，可是实际上它里面又有许多魔鬼撒旦的作为和诡计。这就是圣经的奥秘，这也是圣经为什么充满了 paradox 就在里头。那我现在回到正题，为什么约伯记只有一章二章有撒旦出现在舞台，三章到四十二章就没有？这是第一，撒旦根本在神的面前不够看，这是第一。第二， 在神的整个的创造、救赎和作为里面，不管撒旦他如何的做破坏、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在这一位圣洁的神的面前，只要我们依靠神，神会让我们看见更多的是神，更多是神在掌权，更多是神他的 power， 更多是神的恩典和保守，更多是神的引导和带领，而让我们却少看见撒旦，免得我们灰心。这是第三。第四，在好像撒旦的角色很小的情况下，圣经又要我们看见我们不能否认撒旦存在的事实。现在一个问题又来了，就是为什么神可以立即把撒旦消灭掉，而神却没有把他立即消灭掉？为什么神仍然许可撒旦在这个地球上，也就是第一层天的时空范围里，仍然许可他在活动？谁可以回答？Come on, come on, 拜托拜托。是不是大家在睡觉了？怎么都没有人回答呢？为什么？
是不是神在借着撒旦在操练我们呢？
很好，是不是应杰呀？
是我。
哦，很好。还有呢？谢谢。还有呢？我们在台湾的所有的男孩子，在18岁的时候都要被召去当兵。我们呢，国防部把我们召去了，召去当兵，然后早上哒哒滴滴滴哒哒哒滴，然后指挥官就说：“弟兄们，现在把你们招来。”
在遍地寻找可吞吃的对象。
现在把你们招来是干嘛呢？你们就是吃喝玩乐，你们要睡觉去睡觉，要干嘛是干嘛。到了中午，滴滴答滴滴答，然后弟兄们来吃饭了，吃饭时间到了，然后完了你们去玩吧，去睡觉。然后呢，到了晚上，哒哒滴哒哒滴，啊，吃晚饭，吃完晚饭大家就去要看电视的看电视，要打玩扑克牌玩扑克牌，要喝酒的喝酒。然后呢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哒哒滴哒哒滴，吹号吹号起床号，还是每一天如此。请问是不是这样？请问耶稣呼召你我是不是要我们这样？耶稣知道我们的罪性和堕落的罪性的败坏的本性，所以耶稣就暂时许可魔鬼撒旦存在，是要我们警醒、谨守、祷告、警觉。如果没有撒旦的存在，我们通通躺着干了，那我们就等着耶稣基督抬花轿把我们接去天堂，这不是神的旨意。当神许可恶者魔鬼存在的时候，就看见恶者魔鬼的诡诈，他的邪恶，我们才会认识神是圣洁良善的本体。当魔鬼的诡计攻击的时候，我们才看见我们的软弱和渺小，我们才会抬头仰望耶稣基督。我们也在这个当中，我们才经历我们所接受相信的这一位神，他是信实又全能的这一位神，我们才更经历认识他。如果不是魔鬼的存在，我们怎么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 没有恶，我们怎么知道善？没有黑暗，我们怎么知道光明？没有疾病，我们怎么知道健康？没有丑陋，我们怎么知道美丽呢？感谢主，保罗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许可撒旦的存在，其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神许可撒旦的存在，不是要害我们，反而是要坚固我们，造就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今天被撒旦攻击，请问你是感谢主还是抱怨主？你是赞美主还是臭骂主？你是更坚定信赖主还是怀疑你所接受的主？回答我。
更坚定。
怎么只有黎明一个人回答？
我想那个牧师那个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到第九节，就是你刚刚说的，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第九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是，谢谢荣明姐妹啊，的确其实就是这样子。类似的有关的经文其实很多，我谢谢荣明姐妹把这一段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这一段的经节帮助我们更理解。所以我相信你要记住，约伯记给我们看见的就是神许可撒旦的攻击，其实是神在造就、装备、训练、试炼我们，使我们的信心如同试炼金子、银子一般的，比金银还要更加的宝贝，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牢固，信心更加的稳固。所以神可以借着魔鬼撒旦的恶来成就他要成就在我们身上的美善的旨意。所以这是神为什么许可撒旦存在的原因。但是启示录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包括帖撒罗尼迦，神都借着保罗跟约翰告诉我们，最终魔鬼撒旦要完全被耶稣基督给除灭掉。那第一章第二章撒旦从舞台上，在第三章开始就下来了，这里面也是让我们看见，那就是说撒旦魔鬼他根本在灵界里面，他实在只是一个小 K， 根本算不上什么。好，我想呢，神许可罪恶，神可以把罪恶彰显他的荣耀，就像神许可撒旦的存在，神把撒旦的存在拿来彰显他的荣耀。撒旦就像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手中72变，你算他172变、272变，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撒旦在神的手中，你怎么样子耍玩意儿、耍花样，都逃不出神的手中的。所以你看到撒旦从神的面前退去，哎，我们是从皇帝的面前退去，还是皇帝从我们的面前退去？ 谁比谁大，大家一目了然。所以神一方面惩处罪恶，又赦免罪恶，又借着罪恶来彰显他的荣威，彰显他的公义，彰显他的圣洁，彰显他的赦免之恩，彰显他的怜悯，彰显他的慈爱，彰显他的饶恕。这样神就借着撒旦和罪恶使他能够得着当得的荣耀。那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神要得着荣耀，是不是神也犯罪了呢？谁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我请徐静远，你帮我们回答吧。徐弟兄，
不可能，神当然不可能犯罪，而且神的荣耀实际上他已经足够荣耀，神也不需要我们
去荣耀他，
而是我们需要荣耀神。
对，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荣耀神？我们荣耀神与我们有什么好处？神他是荣耀的本体啊，谢谢徐静远弟兄啊，神是荣耀的本体，他是光辉的本体，他不需要人去荣耀他，好增添他的荣耀。那为什么神，你要知道都是 paradox 哈，那为什么神要人去荣耀他呢？当人荣耀神的时候，其实是人从这个荣耀的神的面前，我们更多的经历他的荣耀所带给我们的救恩、恩典、慈爱、丰富、智慧，所有的一切。那么的，所以呢，神不需要人去荣耀他，人不荣耀他，他的荣耀本来就在那里。但是当他从人身上，从撒旦的身上得着荣耀的时候，其实反而帮助我们人更看见撒旦的污秽和丑陋，好帮助我们去选择在我们一生的道路上做正确的选择，去选择荣耀的本体、圣洁的本体、良善的本体等等等等。神的属性是无所不在的，任何的事情包括罪恶都在神的面前是无所遁形。神恨恶罪恶，他也绝不纵容罪恶，而且他必须处置罪恶。所以这一本书，注意哈，约伯记表面上看是讲苦难，实际上更重要是讲罪的问题。等我们读到后面你就越来越清楚了。好，现在请注意弟兄姊妹们，如果神今天刻意把你跟我放在一个完全反面的环境里头，好让我们有机会学习成长，比如说他把我们放在不可爱的人的当中，为的是教导我们什么是真的爱，什么是真的饶恕，什么是真的接纳。可注意哦，耶稣说过，你爱可爱的人，你不需要什么操练，也不需要学习。我们需要学习操练的是去爱那不可爱的人。神为了改变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脱离罪恶， 神有时候就把不可爱的人放在我们的身旁来炼净我们的生命，要我们学习操练爱、饶恕和接纳的功课。这是神的恩典。表面上看，收取，神好像把恩典收走了。神怎么把一个令我讨厌的人摆在我旁边？不要忘记，失去并不是什么，神不给我恩典，神把我讨厌的人摆在我旁边，其实是神给我的恩典。他在我们的忧伤的当中教导我们喜乐，他把我们放在混乱喧嚣的当中，为了要建立真正的平安在我们的里头。真实的平安，我在当兵的时候，在海军的舰艇上，在舰艇上有一天晚上，那真是风平浪静到一个地步，那个军舰在海面上几乎跟没有动一样，非常平静，连那个海浪的波，一点点的波涛都没有，平静到那个地步。皎洁的月光， How romantic， romantic 有什么用？你在军舰上，那个不是真平静，真正的平静是在大瀑布底下，有一只小鸟竟然安稳在那个瀑布旁边的洞石穴里面站得稳稳的，那个才是真正的平静，真实的平安。神有的时候把我们像约伯一样也放在这样的处境里面，对不对啊？好，那么请注意，魔鬼控告我们，这个我们知道的，好，撒旦等等这些我们也都知道了。最后我们要下课以前，我要探讨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当撒旦天天控告我们的时候，神却仍然夸耀你跟我，就像他夸耀约伯，其实我们算不得什么，神是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是他雕塑的艺术品，神以我们为傲，就像他以约伯为傲。魔鬼在神面前再如何的控告要羞辱我们，神他注意哈，他永远是以我们为傲的，因为我们是他手中的雕塑品，他欣赏他所雕塑的你跟我，这是基督徒的荣幸，是我们的福分。最后要下课以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叫做同步发生论， Doctrine of Concurrence。 什么叫同步发生论呢？同步发生论，你去看整本圣经充满了同步发生论，就是当神要试验约伯，魔鬼在同时要试探约伯。这两个区分在哪里？请问试验跟试探的不同在哪里？但是它是一体的两面，谁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试探是从魔鬼来的，是从撒旦来的，试炼呢是从神来的。那从神来的可能是让我们更坚强，信心更强大，那从撒旦来的呢可能就是让我们跌倒，让我们软弱。
啊哈呀，很好，谢谢你应杰。还有没有大家记得吧， 神在伊甸园里面放那个分别善恶树，神告诉亚当，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这是自由意志，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得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神的 sovereignty， 神的主权，也就是说人没有 autonomy， 人没有所谓的这个独立自主权。神是创造者，神的 divine power 比人的 human ability 要高的太多。那么神给亚当讲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魔鬼就同时又告诉夏娃，哎，谁说树上的果子不能吃，谁说吃的日子必定死呢？ No， 你不会死，你吃了以后你会跟神一样有智慧，而且你的眼睛会明亮，而且你能够分别善恶。所以你看到这棵树从神的角度是试验亚当，可是从魔鬼的角度，魔鬼用这棵树来试探亚当和夏娃。整本圣经其实都可以看见神在做工的同时，魔鬼撒旦也在做工，对神来讲是试验人，对撒旦来讲是试探人。但是注意，魔鬼的试探没有神的许可是绝对不可能的，也就是说神许可魔鬼的试探来考验人对神的顺服和信心，连耶稣基督也不能例外，连耶稣基督 都得在旷野四十昼夜没有吃没有喝，也必须经历撒旦的试探，他才证明他是得胜，我们就靠着耶稣基督能够得胜。啊，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详细的讲了，试炼出于神，试探出于魔鬼，试炼的目的是使我们生命更加的熬炼丰盛，试探的目的是叫我们跌倒不信靠神，背逆神，简单的讲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在神学里面叫做同步发生论。好，最后一分钟看什么问题吧。
所以牧师，就是神给我们的试炼我们也可能会失败的，因为你刚才讲到那个在伊甸园里面神给亚当夏娃他们一个树这个试炼，但是他们失败了，所以说神给我们的试炼他的好意思是好的，但是我们还是可能是会通不过这个试炼，对不对？对不对？
对，很好，谢谢你李斌。神试验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失败，为什么我们会失败，是因为在试验的背后我们中了撒旦试探的诡计。我再讲一遍，神在做工的同时撒旦也在做工，第一。第二，神在做工，如果没有神的许可撒旦根本无法做工，可是神许可撒旦试探也是借着试探让我们通过神的试炼。基督徒在受神试验的时候，如果我们失败是失败在撒旦的试探底下，但是神是有恩典的，我们尽管没有通过试验我们失败了，只要我们回头祈求神的饶恕和接纳，神会原谅而且重新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往后的日子能够成为得胜者。所以这都是有神美善的旨意在里头，神可以把恶成就他的善，神可以把丑变成美，神可以把黑暗转化成光明， 这就是神的全能和智慧了，感谢主。所以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做，我们不能完全明白，可是我们用信心的眼睛永远相信，也看见神，第一，他是绝对主权的神，第二，他是绝对不误事也不会做错事的神，第三，神做任何事一定有他的原因和理由，往往我们不一定明白，反而这就更需要我们操练用信心来顺服他了。这都有神的智慧，这就是神操练我们信心的方式，感谢主。我最后讲一个事，大家知道巴勒斯坦以色列是所谓的牛奶与蜜之地，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巴勒斯坦真的是牛奶与蜜之地吗？如果你去看哈巴谷书，巴勒斯坦是一个荒漠干旱之地啊，它一年只有两季的雨水，而且很短。如果你真正去看巴勒斯坦它的地形地势，你就可以看到知道巴勒斯坦要怎么样成为牛奶与蜜之地呢？它其实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信心的实验所，叫做 Faith Laboratory。 当以色列人用信心依靠神的时候，荒凉之地就变成牛奶与蜜之地了。也就是说，神要以色列人靠神吃饭，神要以色列人凭信心仰望神，他们的环境非常的差，神就可以把他们的环境变成牛奶与蜜之地，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做事太奇妙了，超乎我们的逻辑理性思维，太奥秘了。我但愿今天这堂课能够帮助各位弟兄姊妹们更认识神，好不好？好，我们必须停止了，好不好？请关元宏弟兄，你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OK。亲爱的爸爸，谢谢你，真的是给我们有这段的时间，让你学习你的话语，通过约伯的经历，通过牧师的这样的一个教导，让我们能够真正认识到你的话语，能够认识到我们怎么处理这种困难历练这样等等，这样真的是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好，谢谢大家，愿神祝福大家。
啊，谢谢牧师。
谢谢牧师，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牧师，
谢谢，
拜拜，
拜，
谢谢牧师。